要准备好，要把你的讲稿啊背熟。我上台我不拿讲稿，就拿几个大纲几点，那提醒我我现在讲的哪一点了，不会掉。那你要照讲稿的话，那就要看了，你看那个 eye contact 就不够了啊，这个要大家注意的啊。因为将来你们总是要站讲台，总是要讲主的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操练也是很重要啊。这个今天我就是提到这里。好，第二位，
来，各位
是
下一堂，
啊，
下一堂，
哦，下一堂啊，好，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奉耶稣的名，我们又跟我们同学们在一起来，研讨怎么样做一个好牧人。神呢，你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就是，跟随你的脚踪，照着你的榜样，来做你说要我们做的事。求主你圣灵，启示我们，引导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今天所学的，将来真实在，上了战场，真实能够为主打美好的仗。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感谢主。我们呢，今天就要讲到这个领道的才干了啊。我想，你将来出去传道，在教会里做牧师，就是一个领导人，啊。第十一讲，所以这个我这个领导这方面，我就写了三，要讲三讲啊，觉得非常很重要。那现在很多人很会讲道，也有恩赐，啊，可是做一段时间，哎呀，教会慢慢就那么多人都走掉了，一个一个走掉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你没有好好做一个很好的领导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个领导这方面要来讲一讲。首先我们讲这个这一讲是讲到领导的才干呢，第一次叫领袖跟领导的意义啊。领袖跟领导，领袖的意义是什么呢？ The meaning of a leader， 领袖是一位发号施令就有人响应跟从他的人，他说的话就有人听，他走的路就有人跟，他有远见或者真知什么约见是吧，说见是吧，啊，真知所见的目标，啊，最要紧的，做一个领导，你的领导的才干在哪里会表现出来的？就是你，别人没有看得见的，你已经先看见的，啊，这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是先知先觉了，啊，还有什么后知后觉的，还有什么不知不觉的，啊，所以做个领导人，你必须有先知先觉。别人还没感觉到，你已经感觉到了；别人没看见，你先看见了，啊！你从古至今，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你看这些领导人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的。那我们在教会里更要如此。那教会的领导人，实在讲是应该站在国家的领导人前面的，因为他从神来的启示超过人他所看见的，啊。所以是非常重要啊。那他有毅力和勇气啊，不惧艰难行走，朝着既定的目标惊人的努力向前推进，直到成功之前。这样的人就是有领导才干的人，就是领袖。所以你知道这个人有领导才干，他从小你就看得出来，就照这个原则你去看是不是个领袖。小孩子几个小孩子在一起啊，有一小子就说，哎，走这边，大家就跟着他走了，走那边跟他走，那就是领导人。他长大就是个做领袖的啊。我以前在神学院读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就先从我家里看起。我生了几个孩子下来了，我那个老大啊，他指挥啊，他从小学就开始做领导人，啊，他到了五年级六年级啊，他就在 小学里头成立一个 fellowship， 跟他们查经，以后到了高中也是一样的，到了大学，那时候他们读 NYU New York University， 你们大学里面都有这个中国基督徒学生团体啊，那一年他们说 7PK， 他们七个牧师的孩子，那一年了。他们那个团体里头，那我的老大他也是牧师儿子吧，所以他就做了那个团体的领袖了，一直做了三年，然后他进到神学院去了，以后才没有做了，所以他一直都是到大学的也是到神学院也是，以后教神学院，现在他自己成立一个机构，专门为American Born Chinese。或者是foreign born Chinese， 他们在这里长大的那些不会讲中国话的，为这些人传福音，所以他就是从小你就看得出他是个领导人啊。那我的老幺啊就不是了，大哥怎么讲他就跟了，他从来没有主张，就只是跟别人的啊，那就不是领袖啊。那你做牧师将来要在教会里，那你就是个领导人了啊，这个才干。这是全能的，神给我们有就有了，从小就有了。但是有的人就有这个领导的才干，有这个全能，但是没有机会发挥，所以这个人一辈子就是碌碌无闻了啊。所以我们你做牧师叫你出去，神给你这个领导的才干，你要怎么样发挥的到最佳的境地，恰到好处啊，那你就成功了啊。所以有的人他们呢很会传福音，很有恩赐，很多人来听他讲道，可是他领导教会领导不起来啊，他领导不起来。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是领袖的意义就是这样，他有那个领导的才干，有个 leadership。 下面我就讲这个 leadership 啊，领导这个意义啊，领导是一个领袖带领人的才干与方式啊。是按右边按左边啊，长城右边啊。说领导的意义就是一个领袖他能带领人的那种才干跟方式，有的人有这个才干方式不对没有成功，有的人他的方式很好但是他没有那个才干，说两样都行，要有才行啊。照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说法，要做一个成功的领袖啊，就是要什么恩威并重，对不对啊？有没有？但是我们没好好深深的去思考一下，到底恩威怎么并重发，这个恩怎么来的，威怎么来的，怎么能够发挥你的恩，怎么发挥你的威啊？恩就是恩典啊。那你做领袖的，你的部下很多啊，你要部下没有什么大缺点，那你能够包容，对不对啊？没有，不是吹毛求疵，那是包容啊。你的部下有艰难的时候，你就替他解决困难啊，特别是在最困苦的时候，爬不起来的时候，你提拔他一把，那这就是恩惠了，这是出乎法律的规定之外的事情啊，这就是恩了、啊、这就是恩。你平常有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你部下是这样的对待法，那就是 kindness love 啊。那要有这种 kindness， 有这种 love， 你必须有个广大的心，有个容量大啊。那要是你的部下才干好一点，要是你有点惧怕将来他会把我这个位置拿掉了，因为他才干超过我了，那你有这种心态啊，告诉你啊，你一辈子不会做个成功的领袖。成功的领袖就是说，你看到你部下比你强，你还要用他，还要提拔他，还让他尽量的发挥啊。比如说你将来到教会去碰到一个弟兄，他很会讲道，又讲到了恩赐，他一讲到很多人要听啊，没人打瞌睡的，那你就让他多讲 你不要怕啊，你让他多讲，他觉得你还看得起他，你再提拔他，那他还对你还更会忠心的。要是你嫉妒他，有点惧怕，怕他以后 take over 你的 position， 那完了，这个人才就埋没了。一个领袖在一个地方，他没有被没有机会发挥他的领导的那个才干呢，他待不久的。在教会里，特别是这样，他待不久怎么办？他在教会里，大家都看到他是个领袖，看到他的恩赐啊，都很喜欢的。但是你做牧师的把他压在了，压一直压，没给他机会，那他最后忍耐不住了，他就离开了吧。他一离开教会里，一定有很多人啊很喜欢他的啊，那他就跟着就离开了，也造成分裂了。所以这就是很多我们传道人呢、啊、在这方面没有注意这些点，常常造成这些不良的后果。所以做一个领导不容易，这个需要有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说你要有个恩。那么怎么威呢？威是authority 啊 authority， 你怎么样发挥你的 authority？ 这个威不是说别人害怕，别是你这个 authority， 你这个权威不是说因为这个 position 的 authority， 因为我是做董事长，所以我有这个权威，我可以开除你啊，我可以提升你啊，我有这个权威啊。一个好的领导人不会用这种 position 的 authority， 懂吗？啊，这个平常要怎么样建立这个威望呢？啊，第一就是你自己的 quality， 你自己本身。你自己本身第一是一个正直的，是个公义的，你自己本身里头没有黑暗。我们做基督徒是光明之子，光明磊落，不做黑事，不讲黑话啊，那对做事情公平啊，你平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那无形中你这个威望就起来了啊，威望就起来了。那你要人呢能够顺服在你的 authority 下面啊，不是外表的顺服啊鞠鞠躬啊，好像不是那种卑躬必见的那种来尊敬你，要从内心里来佩服你，内心里来尊敬你啊，那种威望才是真的那才是真正的 authority。 那我们要是照着耶稣所说的话能够做出来的话，你这个我们这个属灵的权柄，你这个spiritual authority， 那就更不一样的，更不一样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传道人失败在哪里呢？他就 take the position of authority， 我现在是牧师啊，你们就是听牧师的啊，可能有的人他就是愿意听呢、啊，或者表面上听的，心里面口服心不服啊，那种人。但是你遇到什么时候，他到了时候，那些人终归不会跟你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呢，要讲到这个领导的才干、领导的方式，我想我们中国这传统的这句话还有用处啊。还有用处，我们以后从这方面再看啊。那么领导国奉有两个大类啊，属于神的领导就是 divine leadership 啊，就是圣父的领导、圣子的领导、圣灵的领导。那如何锻炼是神的领导呢？啊，下面就有几项我们要注意的了啊。第一项呢就是神的话语、圣经啊，这是客观的标准啊。而且是圣经是黑字写在白纸上是确定的，没有不能改变的啊，这是外面的一种来当一个来审查是不是属于神的领导啊。还要合乎圣灵的启示，是里面的感动，是内在的这是主观的见证啊。还有呢，环境的验证啊，神所安排的环境啊， 所以这要来验证你是来决定你是神在引导你啊。所以神对人的引导多半是有条件的啊。这个条件呢就是顺从啊，就是顺从啊。这个这是关于讲到神的啊，讲到属神的引导这方面，还有要获得神引导的一个障碍啊，自私或者缺少怜悯啊。这些圣经章节以后你们有机会再回去翻一翻啊。还有呢，这个发怨言或者是不顺从啊，没有真实的和呈现啊，没有彻底的忍耐啊，还有是满了骄傲和自视啊。要是我们有这些毛病的话，那你要想得到神的引导很难的，神的领导很难的啊。这讲的神的领导，我们神的领导要到说神的引导的秘诀，就是像大卫的态度。大卫怎么说呢？他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神的律法在我心里。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态度啊，正如他所说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啊，做成他的功啊。所以这就是你有这样的态度啊，有这样的心啊，那神一定会引导你走神他要你走的道路啊。那么现在我们讲到属神的属于人的这个领导human leadership， 属神的领导是要透过一个器皿啊，他所选用的人来领导人啊。所以每一位基督的门徒啊，都是基督的见证人代表基督为他传福音，培训门徒并教导他们遵守主耶稣的教训在使徒行传1:8，马太福音28:19这样说的。所以每一位基督的门徒啊，都应该是领袖啊。你别忘记，我们是神，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从万民当中挑选出来的啊，挑选出来的。我记得有一次开执事会，那有的执事都是大学做教授啊，或者公司做一个好的一个大的主管呐、那些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有地位的。有的时候他们呢对这个传道人呢瞧不起啊，所以讲话也不太尊敬啊。所以那次我就听了就听不过去啊。我说传道人不是像大家所说的，我考不上大学的我再去读神学院啊，神学院出来嘛混碗饭吃啊，今天你们请我来了，我感谢你，天天要巴结你。我说不是，我说至少我不是这样的传道人啊。我说每一个传道人，他那个神要他去读神学的，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都是很聪明的，不会比你差的。他要是走上你那条道路，可能比你做得更好，可能赚的钱比你更多，可能学问比你更大啊。传道人不是那些没有知识的人的啊，是神所选的，神是从万民当中把挑选出来的啊。所以你们也要尊重传道人。所以我讲完以后，那位讲话的那位执事大家都散会了，抓到我，他说牧师我错了。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自己传道人也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低下的，好像我这个拿的薪水拿了那么少，他们那个都是教会的老板啊，那就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低的 我们都是神所拣选，说万民当中拣选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神都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啊，所以我们都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应该是个领袖的啊。基督徒领袖是属灵的牧人，是以其好的榜样来带领群羊，不是管人辖制人啊，乃是带领人，自己走在前面，以身作则。牧羊人是走在羊群的前面的啊，不是在后面拿了棍子什么打着要他们走了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也晓得。那属神属于人的领导，在教会是做长老的，做执事啊，最要紧的就是最要紧的是资格啊，也就是他个人属灵的生命是否能做圣徒的榜样。这一点将来你们出去传道，教会里要拣选长老执事的时候，你们要注意的。所以你们回出去以后，你到了一个新的教会，头一年至少一年的时间，你就照他们原来所做的按部就班做，少讲话多观察。这一年当中你观察哪些是真正的领袖，哪一些是在帮腔的，教会的他们的运作是什么方式他是独立的教会，他还是一个宗派的教会，每个教会有他的规矩，有他的章程，这些你要弄清楚的，好的保留发扬光大，你认为不合圣经不合神心意，对教会没有发展需要改的，那就要慢慢来改啊。这个教会的人多，教会越大，那你要改章程，那就麻烦就很多，好像一个大的船，你要转变一个方向，要慢慢的转，你不能急转弯的啊。小船可以急转弯没问题，大船急转弯就不行。所以你带领的教会人多了，人多就嘴杂，意见也多，所以你要特别小心啊。那你要去，那么第二年你要开始你的新的做法，要有些改变，有些那你就要开始要从领袖做起。教会领袖是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啊。那你要先讲提摩太前书后书，特别是关于做长老、做执事、做监督的那些所要求的，你要把那些要讲。那第二步呢，那么你就来拣选新的领袖啊，新的领袖啊。有了新的领袖，你不要放弃那些老的领袖啊。一个做一个成功的领导人，不是我现在做新的就把老的一脚推翻就不理，这样不行的，特别在教会里头绝不能这样做的。那老的领袖他们是好多年经过很多的锻炼磨练，在教会里这么多年忠心是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所以你还要用继续使用培养你以身作则带领这些老的长老执事，然后你栽培新的起来啊，慢慢的换，慢慢新陈代谢，慢慢这样换啊。因为老的人他们只在他们那个范围之内，他们很忠心，你要弄个新的来，他们与他们原来想法不一样，他就要反对。所以你也刚到教会，你也必须跟这些领袖先要关系拉得很好啊。你至少要一年的功夫，他看到你工作的情况啊，他就这些老的领袖他佩服你了。然后你要做什么，你先跟他们交通商量，然后再开会，那我保你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会出问题啊。所以这是我讲一些实际的经验给你们听啊，将来出去传道的时候。因为人最难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啊，常常怎么讲嘛，这个没有关系的要建立关系，啊，有了关系就没有关系了，啊，就是这样。所有的基督徒领袖啊，他的使命或目标就是将人领到神的面前，恢复与神原初的关系。基督徒领袖还有其他的责任，好像领导群羊，制定决策，decision making 啊。关于这个 decision making 这个制定决这个要做一件事情，由根据Robert Schuller Crystal Church in Anaheim 他的讲法，他说有三个基本的条件先要考虑的。第一，这件事情有没有人做过第二呢，我看看，我在想不起来。第一，有没有人做过第二是那就是说你值不值得做，有人做过了就不要做了第一是没有人做过我以后再告诉你们，我这个年纪大一下子想不起来，但有三点我觉得很好。我说这些年呢，我就根据他这三个原则来做make decision 那我下次再告诉你们所以你只要你做教会领袖有好多决策是你先要有个决定。那多半是我们传道人从神那里带着什么启示，看见教会的需要，怎么应该怎么做，是你先拿出来这个从神来的启示，这些就是你要工作的目标。那你自己有了以后，我觉得第一个你要跟你的最贴身的同工，要是你有家庭，你有妻子，你有你的这个丈夫，那就是你最最亲密的同工。第一个你要先跟他商量，看他的看法怎么样一起他祷告是不是能够同感一灵第二个一个教会的领袖，你看是哪一个是领袖他不一定是做主席，不一定才是领袖。有人做主席他就是开开会就是了，但是他要领导人领导不起来的，他讲话说你们跟着我来吧，不会的。那真正的领袖他讲一句话就跟着他走了你找到那个领袖，你要先也跟先交通，不要马上开会，不要马上开执事会同工会，你先给他过人交通完了，你说神给我这个启示，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怎么样长老或者是什么，你弟兄你觉得怎么样，你好不好，你摆在祷告里头，我们下一次再讨论一下。你跟他讨论好了，你别讲什么，他就给带你那些他就给弄得好好的那是你不开会都没关系，他这一句话就行了，那他是领袖但是好多我们呢刚出来的传道人不懂就是照着制度来好了，开执事会了你把这个 agenda 拿出来我们的提议是什么，然后决议是什么，上次开会的时候讲什么决议，执行的怎么样就照这个这个他是 chairman 让他来开了，大家讨论好，你反对我也不赞同那个说可以，那你就没办法了，达不到你的目标了。所以一个人做领袖的你要有目标，但是要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那就是个学问了就是我刚才讲的，你就是要抓住这个 leader， 先给他交通。那当然第一个就要跟你的妻子或者跟你的丈夫是你一辈子最忠心的同工他觉得好，他觉得怎么样。那所以我这些年呢，我感谢神我以前那个师母他是自己做副事，他就是赚钱来养家就是了，然后我就专心在教会做，但教会什么事情我都要让他知道，特别是教会要做什么事情，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先让我的师母知道看他的看法怎么样，因为他是最忠实的同工你不好他也会告诉你，好他也会告诉你， 但一般的话就是说，哎，牧师你这个非常好啊，都是表面的啊，也不是，所以这个我只是我的经验之谈了啊。那还有啊，维护正道啊，这是我们做领袖的一个责任啊，警戒、劝勉、扶持，这是我们做领袖应该要做的啊。特别是维护正道这件事情啊，不要随便请你不认识的人来讲道，这个原则你也守住啊，因为你不晓得他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他讲的东西来给你刚好有矛盾的抵制你所讲的，那就不好了啊。所以你要请外面的人的话，一定要先看他的信仰是不是跟我们一样的啊，这一点很要紧啊。还有有些信徒啊，喜欢去参加很多的特会啊。据我的经验，这几十年呢，我看到起初我都很鼓励他们参加特会，哎呀，结果就变成老油条了，凡有特会都要去了，回来以后就抱怨了，我们教会不行啊。啊，你看别人传道人，他们有恩膏一祷告，哗啦一个个躺在地上了，哎呦，就得到释放了，得到医治了。我们牧师怎么搞的啊？他只看到一方面的，他没想到其他的方面，啊，那不过是传道了一方面的，传道还有很多方面的，啊，你就是说倒在地上一下起来，生命就完全改变了吗？还需要继续的栽培啊，生命才能改变呢，需要时间的。所以很多人呢去参加特会回来，当然特会有些很有恩赐的讲员呢，那吃了大餐回来吃家常便饭就吃不来了啊。所以我已开过特会，请过很多有恩赐的人啊，来开布道会啊、特会啊、培灵会啊，啊，后来到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这样是推卸我这个牧养人的责任，推卸责任，没有去好好牧养他们呢，吃了个大餐以后，那个生命也没改变，改变不多，可能有点改变啊。那真正生命的改变，好是看我们的这个牧养的人、牧人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有的时候不是靠圣经的话语啊讲出来，他们就改变了，他要。有的时候需要一些，他要经过一些磨练，他好像是磨练的站不起来的时候，他需要你的时候，你站在他旁边提他一把，然后他就慢慢就从你这里生命里头学到这样的改变。所以说传道做一个布道家容易啊，要做一个牧师很难的。布道家讲完道了，你不晓得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怎么样，他就走了吧啊。可是牧师要天天跟羊群在一起的，你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他们你不讲，慢慢都会知道的，啊，所以这点要小心，要警戒。有时候做的不对呀，是应该讲的就讲，但是讲不要在讲台上这指鸡骂狗的这么讲，那个不好，那个不合神的心意。你发现某个人有问题了，你就单独的先过壁给他讲。我别跟他讲，有的时候我们对姊妹弟兄啊，我们对姊妹不好讲，我们叫师母来跟他讲，或者教会的某某姊妹她是很老练的啊，说你的生命很好的老练的，要请她来讲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有时需要警戒的，你不警戒也不对啊。好，还有基督徒领袖和教师应该是以做仆人的心态来服侍人的，所以这叫我们叫做这个叫做 servant leadership， servant leadership 啊，以仆人的身份、仆人的心态啊，这样来服侍的。你这样的服侍并没有把我们这个人格降低啊。所以耶稣说，你们当中谁要做大人物啊，谁就得做大家的仆人，谁要居首啊，谁 就得做你们的奴仆啊，这是我们用现代中文译本这样翻译的啊。啊，这里所注重的服事是指领袖的功能和职分，爱心和照顾，绝不是独断专横操弄权势。一个基督徒领袖必须是位被圣灵充满的人啊，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人讲出来的话有能力有权柄啊，那是很要紧的。那现在很多的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呢选择并训练栽培领袖啊，都是用我们这种方法 servant leadership 啊，做得很成功啊，做得很成功。那属神和属人领导的比较啊，我们来看一看啊，你就知道了，将来你要做领导的时候，你就属人的领导就是我是老板，我是领导人，我是老板，是老板的身份。但是属于神属灵的领袖的，他是教导人啊，他是啊。那么属人的领导呢，他是驱策人。那属神的领导呢，就是依仗愿意的心意愿啊，愿意的心。那么属人的领导就是引发别人恐惧战惊啊，你不好好做，我就开除你，哈哈，大家好好做，乖乖的。哎呀，现在很想去抽一支烟的，又怕老板来看到了，哇，那是这种恐惧啊。可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属灵的领导不是这样的，但是引发别人的热忱。属人的领导是以自我为中心，属神的领导是以我们为中心，不一样啊，我跟我们不一样啊。那属神的领导是以责备回应问题的出现，你出了问题了，为什么没做得好？是责备啊，为什么不照规矩做？不是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吗？你没听得进去啊？啊，为什么把这个事情搞砸了？啊，这是责问。可是我们做基督徒领袖不是这样，处处是解决问题。你这问题是怎么做了？没做得好啊？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啊，应该怎么做？怎么做呢？再很耐心的再告诉他怎么做。啊，所以这个就两，那个态度不一样啊。别人领你做部下的人，他的感受就不一样。那属人的领袖是以命令式的来驱使人做事，但是呢，我们呢属灵的领袖是以身体力行教导人做事。还有属人的领袖是说什么？你去做。但是属于神，属灵的领袖是我们一起去，这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有这个区别的，啊。那这一课我们就暂时到此地，现在我就大家对这一课有什么问题可提出来啊，我们休息五分钟，有可以提问题，你们有什么事可以。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